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在圣经里面还有在历史历代中有那么多爱主的榜样，这些榜样真是激励我们，就像玛利亚用香膏膏主一样。主，盼我们的心能够真的是被你的爱所激励，真的时候不多，主，你回来的日子真的是很近很近，你的话告诉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主，不让我们的心麻木或迟钝。主，真的让我们常常被你的爱所摸着、所激励。主，你再次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主，再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你再向我们启示你的自己。再带领我们来经历你那死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全人能够抓紧机会趁着还有今日，把我们重新奉献给你。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想我们都很羡慕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来高主这件事情玛利亚实在是一个被主称赞而且在主的眼中他是做了一件美事，而且无论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诉说他所做的做个纪念。所以我们都渴慕，我们也盼望我们都能这样那我们知道玛利亚所以能够这样做，因为她得到了一个可以说最大的启示。当她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祷告，她得到最大的启示乃是主的自己主把她自己，把她的道路，就十字架的道路都启示给她那有了这个启示以后，我们知道主就带领她进入那个最深的经历，这个最大的启示带进这个最深的经历，这个最深的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接下来他就做了最美的奉献就把打破香膏来告主，然后得主的称赞所以巴不得我们都能够真认识他。我们对主的认识越多，我们的经历就会也就会越多然后我们的奉献就更彻底所以我们巴不得这件事情也能够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实际愿圣灵帮助我们那另外一个反面的教材，我们就看见的是犹大犹大是主的门徒，跟随主有三年之久他跟主一同吃喝，他见证过主所做的很多的神迹，可是好可惜最后把主给卖了，就落入沉沦所以这里都是提醒我们一个正面的教材，一个反面的教材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主在最后犹大出去卖主的时候然后他开始就设立了这个饼杯的事情他们正吃的时候，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像新约，我们上次特别讲的新约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主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这是在耶利米书，主是在就是神向以色列另立新约可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主有一段话那是在立新约之前有一段话，就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22节耶利米书第二章22节，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讲了他们的罪 他说你们的罪哦，你们虽用碱啊，多用肥皂洗涤，但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眼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在按着他们的旧约，他们那时候的光景，他们的罪就像那些污秽的罪，你不管怎么洗，他用比喻就是说用碱用肥皂你去洗，但是那个痕迹还会留下来，仍然在我眼前，洗不掉的。但是到了三十一章啊，当神与他们另立新约的时候，你看他要赦免他们所有的罪，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这真的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常常为着我们所犯的罪也好，我们的过错也好，我们感觉上好像虽然主的血洗净我们，但是我们总觉得还有留有痕迹在，就好像在你第二章二十二节所讲的。但是这个新约就说到了主的血能够不但把它洗净，而且主也忘记，不再纪念。这个实在是很美的一件事，所以新约是更美的约。而且在旧约我们也提到，旧约的其实关系已经很好了，就像丈夫跟妻子这么亲密的关系，神与百姓是这么的亲密的关系，就像父亲跟儿子这么好亲密的关系，拉着他们的手，但是他们仍然违背神的约。可是新约更美的是，他比夫妻比父子的关系更亲。新约乃是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种合一是没有办法拆开来的合一。你看夫妻之间虽然那么亲近，父子之间虽然那么亲近，但仍然是两个人各有各的意志，但是在新约里面呢，你看他要与我们合一，不再分开。因着这个合一，我们在灵里面可以直接认识他，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所以我们真正要常常回到里面，当然外面的教导是有是需要的，因为毕竟我们的生命还不够成熟，很多时候神就算要启示我们，毕竟我们所知的有限，所以他就算用他的话启示我们也不一定熟悉，所以我们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但是真正的认识，别人帮助我们只是外面的，给我们一个方向，带我们到门口顶多，但真正的认识还是里面的认识，我们需要在里面与他面对面，与他有隐秘处的交通。那更宝贵的就是我们同样的，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6章，我们看26、27节啊，我也要赐给你们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你看，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在这新约的里面，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啊。我们原来的心是旧的心。这个心呢是实心，很硬很刚硬，但心的心呢是一个柔软的心，所以我们能够柔软谦卑在主面前，所以这个心是他给我们的心，然后把他的灵心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他不仅使我们的灵能够重新活过来，更重要的是他要把他的灵摆在里面，所以你看这永不分开，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成为我们的印记，一直不离开我们，只等到我们得赎的日子，这是太宝贵了，这是新约给我们的。那27节讲的很好，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所以以前他们虽然想要遵守神的律例跟典章，没有办法。现在有了新的心，柔软的心，新的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顺从他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这是很宝贵，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因着他的灵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顺着圣灵就能够有生命，有平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做，我们做不到的。在新约里面在圣灵里面，他要使我们能够遵守，就不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圣灵，是加给我们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这里面完全是里面的故事所以新约是里面的故事，我们要常常回到里面。所以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头你们喝新的日子。所以主后来升天之后就等候我们一同进入他的国然后我们要再与他一同喝新的日子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主就立了新约嘛然后他们就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所以他们就唱了诗。那我们知道这个诗，他们就唱主要在当时他们主要唱的诗，就是这个逾越节晚餐过后唱的诗呢，就是诗篇113篇到118篇所以他们一同唱了这个诗然后就出去往橄榄山去了。好，所以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几篇诗篇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交通118篇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113篇到118篇。好，118篇113篇我们看见我们不练了，因为太多了，我们重点是看118篇那这篇给我们看见最主要我们来读一两处圣经就好第五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那我们知道这是撒母耳母亲，撒母耳母亲他写的赞美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非常的尊贵他坐在至高之处，但是呢他却降卑他的自己，他自己谦卑。神这么尊贵，他显，所以他的尊贵显在他的谦卑里面所以这一篇讲到我们神的尊贵，他这么至高却愿意降卑观看我们，然后抬举我们。我们都原本都像灰尘这么卑贱，原本都像在粪堆中这么污秽，但是他把我们从这种卑贱这么污秽的光景里面提升，能够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所以这是他们唱的诗歌诗篇。他们在那里过了逾越节之后就唱这个诗逾越节完成之后。好，那114篇呢就给我们看到了神的救赎了因为他要抬举人嘛，所以他接下来就看见他的救赎。所以说以色列就出了埃及这是讲了神的救赎。雅各家就离开说异言之名，就脱离了这个埃及，脱离了这个世界那是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所以神降卑，神抬举，神现在要救赎他们这是114篇主要是讲到神的救赎。那第115篇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了所以这人讲了荣耀不要归给我们，要归给在你的名下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神的荣耀跟偶像的那个光景，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神的荣耀，所以要我们依靠他。神是荣耀，但偶像却是非常的虚假，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神的荣耀，偶像的虚假。那到了116篇就讲到神的道路了，讲到神的道路就是公义，就是施加的路。所以呢，你看他带领我们经过死亡，所以第三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困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所以这是神的道路，他要我们经过水火才能带领我们进入丰富之地。所以我们经过复活，我们要达到复活，达到丰富之地，你需要经过水火，这是神的道路。那117篇就讲到神的赞美，万民都当赞美他。所以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呢，你们都当称赞他。好，到了118篇讲了神的慈爱了，所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的主准备要去钉十字架，他经过客西马里准备钉十字架，那时候他带领门徒所唱的诗歌就是这些，就讲到神的尊贵，神的荣耀，神的赞美，所以讲到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不容易的。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准备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所唱的却是他的慈爱。很多时候我们怕十字架，但在这里呢，主带领我们来经过，在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满了赞美，为了他的慈爱。所以他说，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就侍奉神的家，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所以这是十字架的道路，他要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要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这是复活的境界。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那我们知道这段话很有名，因为这段话是圣经里面最中间的一段话，你把所有的章节加起来，最中间的一节就是这一节，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所以这教导我们要常常住在主里面，与主联合，他必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常常住在他的里面。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这是十字架的光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仇敌是这样的对付他，整个阴间的权势都来对付他。你推我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 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真的十字架的能力 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哦，你看，这经过死，要带进复活的，我必不致死，不会是一直留在死地。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主在带领门徒从吃完晚餐以后，就唱着诗歌，就沿着吉伦西谷是一个山谷往克西马里园去据说当时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在山中能凿出大石头来建圣殿嘛那后来就凿出一个很大的石头，这个石头不知道该怎么用，后来他们觉得没有用，就从山上推下来，就推到吉伦西谷了。这里的意思就好像是他们这些匠人呢把这块大石头扔掉了，弃绝了，就好像我们的主被推下来了但匠人所弃的石头呢，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们弃绝了主但是主拣选，神拣选了他，成为教会建造的那房角石那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曾经引用了这一段话，讲到主的复活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讲到复活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你看我们现在的主就像这个羊羔他现在准备要被拴到宰杀之地了他们当时要宰杀的羊羔，所以把它牵到祭坛旁边的坛角捆起来，准备要杀他献祭了那主正好在走这条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准备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所唱的诗歌是什么呢？应当，这是理当。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他就是这个祭牲。他说应当的，应当把我这个拴住所以你等到我们读到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牵到坛角那里。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篇诗篇特别把我们的主他在最后的晚餐之后他们所要唱的诗带着门徒唱，不仅我们的主这样唱，他也带着门徒唱所以当我们在走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诗歌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所以我们都记得后来彼得三次不认主，出去痛哭嘛但到后来主复活向他显现以后，有一次就对他说话嘛他年少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往来但是到年老的时候他要把手伸出来，人要给他束上带子，牵他到他不要去的地方。你看，就像这里，彼得也跟随他的主，被牵到坛角了，后来为主殉道。所以这是我们的主，他们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之后，他带领门徒，他们唱着诗，就出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点这方面的背景，他们就往橄榄山去了。好，那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今夜 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那这一段话我们都知道，这是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的话，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我们的主要被钉十字架，然后羊就要分散，因为牧人被击打了。所以后来我们的确看见我们的主受击打，他为我们的罪受了击打，被压伤，门徒四散。所以我们跟随主走十字架这条路，常常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不是我们天然的思想所想象的。但是主提醒他们，就是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每一次主讲到十字架，他都讲到复活。所以十字架实在是只是不是目的，十字架不是目的，复活才是目的。所以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所以门徒爱主的心，我想这是不可以否认的。他们真的从心里面是要来爱主，愿意与主同死。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我们不认识自己。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都改变了，甚至你看保罗不在场，但是保罗后来我们知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知道他交奠的日子近的时候，其实他是向着主仍然是有喜乐的心。所以我们看见是不一样的，在主钉十字架之前跟后来圣灵降临之后是不一样的。但是主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让彼得不遇见试探，彼得主可以为他祷告，不让他遇见试探，但主让他经过三次不认主，最主要是让他认识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的确有这样的心，但是其实我们是软弱的。那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话，我们就容易有自信，我们的信心就容易不是在主的身上，而是在我们身上，就有自信，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我们比别人好。就像彼得讲的，众人因为你跌倒，我也不要，不会跌倒。所以主，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22章主特别对彼得讲过，撒旦想要塞他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这个祈求不是说叫他不遇见试探，祈求是让他经过这试探，我已经为你祈求，等你回头的时候，失败跌倒回头的时候，可以坚固你的弟兄。有的时候主允许我们，主可以让我们免去试探，但主也允许我们失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只有经过失败了，我们这个人的骄傲的刚硬才能够柔软下来，谦卑下来，那时候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所以这也不是不好。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彼得最少在马可这件事情上他造就了马可，然后我们读他的书信也知道，他实在是到后来的时候他不断的劝勉坚固众弟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好，这时候耶稣就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就名叫克西玛利，他在这里经过了熬炼。我们都知道克西玛利就是他们从前榨橄榄油的地方，是压榨的地方，所以克西玛利就是压榨榨油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主在这个地方经过压榨，所以后来才能够降下圣灵嘛。我们的主就像那橄榄被压榨，如果橄榄如果不压榨不会有油的，葡萄不压榨不会成为酒的，所以主必须要经过这个克西玛利。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伤起来，极其难过。所以主每一次都带着，主好像在特别的场合，每次都带着彼得跟雅各和约翰。所以我们都很羡慕他们跟主经历的这特别的经历。他们可能是最亲近主的，对主最有反应的啊。但是也有人说他们是最软弱的啊，因为主常常对最软弱的特别照顾。有的时候刚强的人他还没有那么照顾，但对软弱的他特别照顾，所以这三个有的时候可能是最软弱的，所以主要带在身边啊。所以果然你看他们都睡着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软弱啊，其实主反而更贴近我们，而且他知道我们需要他。然后他就忧愁起来啊，极其难过啊。所以我们的主进入科西玛利园以后啊，因为如果没有科西玛利就没有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所以科西玛利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压榨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在别的处地方，我们知道主祷告的时候，他那个血啊，血滴下来就像汗滴下来就像血滴一样，所以那是非常难过的，可能那个微血管都破裂了。就是那种压榨的那种情形是很，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你看，所以主也需要人跟他一同警醒啊。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这有个祷告，他说：“我父，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杯呢是苦杯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承担的，只能睡着了，没有办法承担。就好像他们在那个在山上，那变化山上也是一样，主那么荣耀的时候，云彩遮盖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承担这个事情啊。好，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这一次他说：“如果不能离开，一定要我喝，我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来卖我的人进了。”所以我们的主就带着他们起来去面对了，因为这件事情在他来讲已经解决了。所以主在科西玛利园这个祷告啊，这个很难用我们的思想来体会啊，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基本上他就是来走这条道路，就是要上十字架，就是喝这个苦杯。但到这个时候了，他非常的忧伤，非常难过，而且难过到个地步要死。所以他在这里有个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主在这里，难道他是害怕上十字架吗？ 他原是为着这个十字架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来讲，很可能就是说他是不是害怕了，他忧伤了，他痛，极其难过，他不是为着这件事情来的吗？他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突然他觉得如果可行的话把这杯离开我，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非常的难解释啊。所以我们唯一的一点点亮光就可以说到我们的，讲到我们的主跟他的父啊，他们的关系从起初就是一直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他说他乃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是约翰所讲的。他主直接讲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他就算来到地上，他与父的交通从来没有断绝过。所以现在他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他不是怕这个十字架，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交通到，因为现在呢他准备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全世界所有的罪现在全部都堆在他的身上，这个从来不知罪的这一位现在要为我们成为罪，甚至到一个地步呢，父也要转眼不看他，父也要因着他身上的罪定义把他压上。而且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你看本来他是能够见到父的面，但这时候父要转眼不看他。我们堕落的人啊，我们亲近主，我们觉得很甜美哦。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见主的面，我们也过得很好啊。但是主跟父的关系不是这样子，从起初他们就从来没有断过，将来也不会断过。所以只有在这一段时间呢，最亲密的关系要因着我们的罪要断开来了，父要转眼 不看他。所以这个点是我们的主没有办法忍受的，这么亲密的关系现在 要被罪隔绝，这是他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不愿失去与父的联合，那个合一。然而他也知道，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汗 像血滴这样滴下来，几乎要死。所以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主那时候在克西马里园大声哀哭因着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嘛，所以就后来就有天使来扶持他使他能够熬过这个克西马里园的经历，否则的话他可能就死在克西马里园他如果死在克西马里园，他没法上十字架所以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天使来扶持他，加力量给他，所以他现在能够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所以现在他就要准备靠着加给他的力量，他来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好，说话之间呢，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没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拉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亲嘴亲嘴是很亲近的，所以在歌中之歌雅歌愿你用口与我亲嘴，以你的爱亲比酒更美。所以你看这个亲嘴说到那个爱情，最美的爱情， 但在这里呢，你看亲嘴出卖主，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所以主在这时候还称他为朋友。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拉住耶稣。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都是谁呢？都是祭司长、民间的长老。这些落在宗教里面的，你看他们对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他们是用刀棒来拉他。所以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我们知道这就是彼得所做的。所以彼得爱主，就拿刀砍了人家。但是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再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所以我们主的一生的道路都已经安排好了，他还没有经历，都已经写在经上了。所以为着在经上的应验，为着给他安排的道路，我们的主就勇敢的向前行。如果他要差遣他，如果他求他的父亲差遣12银天使来的话，他父一定会差遣，父会听他的。因为这条道路是主自己拣选，所以主说如果他这个命是我自己舍的，他愿意舍的。如果他今天不舍这个命的话呢，他求父，父可以来救他的。12银天使，你看一银就有3000到6000人，12银有多少个天使？而且我们知道以前旧约里面，一个天使可以杀掉185000人的，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但是主呢，他知道这是他的道路。所以那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我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这时候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所以击打牧人，羊都分散。好，拿耶稣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 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集。所以你看见祭司、文士跟长老，这就是我们在撒加利亚书上特别提到这三种人。神弃绝他们，因为他们弃绝主，所以神也弃绝他们。我想我们都记得这段话。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前面撒加利亚书第11章，第7节第8节撒加利亚书第11章第7第8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这个将宰的羊、最困苦的羊都指着主的门徒，主在那里牧养。我拿着2根杖，一根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掉3个牧人。这3个牧人就是这里所讲的祭司所代表的、文士所代表的、长老所代表的，他们都是那时候民间跟宗教里面的领袖。那彼得呢害怕，但是彼得要跟随主所以彼得就远远的跟着他，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所以彼得还是跟着，而且是远远的跟着。所以我们说因为他远远的跟着，所以后来就3次不认主。所以我们跟随主要真的要紧紧的跟着。所以诗篇63篇第8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心，我的心要紧紧的跟随主，跟随主。他说他就用右手来扶持我。所以如果我们紧紧的跟随主，他就要用右手来扶持我们。如果我们远远的跟随呢，你看我们就常常失败。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常常的亲近他，就紧紧的跟随他。 好，那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所以有好些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所以你看宗教很可怕，宗教一方面他讲到都是很公义的事情，但做的时候呢，你看他们要寻找假见证，很多人做假见证，但是找不到实据。最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我们知道这也是假见证，因为他这是引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的话，主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建造起来。主没有说他要拆毁这个殿，所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所以你看他们在公会里面，他们找不出他的见证来，他们只有假见证。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主在前面都不回答，因为这都假见证，现在要启示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所以主说你说的是，所以主的见证是真的，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在宗教里面真的没有办法真正认识主，因为主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没有很难相信。所以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你们现在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所以你看大祭司照理讲他是侍奉神的人，这些人都是侍奉神的人，为什么主说了那么多话，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不能够接受呢？真的是没有一个谦卑真实寻求神的心，他们的天然的观念再加上他们已经有的地位，他们要维持住。如果他们真的承认主是主的话，他们没什么地位了，都要降卑下来了。那现在维持他的地位，他不能降卑，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你看吐唾沫羞辱他，用手打他，然后讥笑他，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所以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就发现他了，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因为他现在看见主已经被抓起来了，看见人家这么用假见证控告他，然后定他死罪，吐唾沫羞辱他，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彼得害怕了，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就出去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他待不下去，就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拉撒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前面第一个是不承认，现在开始起誓了，就更严重了，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给露出来了。因为加利利人有加利利的口音。彼得这时候不但起誓，还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所以这个是之前你看，我觉得众人都离开你，我也不会 弃绝你的，现在三次不认主，出去痛哭，被破碎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特别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对自己太有自信，主一兴起环境了我们就跌倒。但很多时候主允许这些环境领导我们，基本上是让我们更多认识自己，当然也更多的认识主，因为主后来的确是赦免他了，而且归附他，而且把重担交托给 把责任交托给他，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所以彼得后来真的就是好好的牧养，用爱来牧养这些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见了，看见是犹大的下场。我们看一下这犹大的下场，27章。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刺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公会，他们没有那可以处死人的权柄的，除非你跑到圣殿里面去，那他没有这个权柄。一般的话，你要定人死罪的话，你没有权柄的，你必须要交给罗马政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不但是在公会里面受审，他也是到了罗马巡抚那里受审。所以这边就讲了，到了早晨，你要一个晚上折磨他。所以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刺死耶稣，怎么办呢？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把他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所以他的确知道主是无辜的，他清楚得很，现在他没有办法，他把钱拿回来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所以犹大非常的可惜。犹大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犹大跟彼得不同的地方，犹大是后悔，彼得是悔改。后悔跟悔改不一样，后悔是后悔你做的事情，悔改是说呢，我承认我做的不对，然后我把心思转向主。犹大是在人的面前认罪，但是彼得是在主的面前认罪，所以这不一样，所以下场不同。所以后来我们的，所以主恢复了彼得，但是犹大却吊死了。犹大卖主的钱他也用不到了，吊死了。而且你看他们这些祭司长长老，你看很冷酷，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所以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所以他们也知道这是血价，因为血价就是你卖无辜人的血啊，这血价不可以放在库里面，他们也懂啊。他们商议是怎么样呢？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换句话说，现在他买一块地，很多外乡的流浪的没有人收尸的了，就给他们埋葬。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他们卖了无辜人的血啊，就是他们把主要定死嘛。但一方面呢，他也知道这个钱不能放在库里面了，这是不能放在神的殿里面，就他们拿这个钱去做好事情就专门收纳这些在外乡的人，流浪汉没有人收尸的人，来埋葬他们，来做好事。你看宗教就是这个样，宗教一方面拒绝主宗教呢，一方面呢又做一些好事来贿赂自己的良心。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给我们看见人生百态所以不认识主也是真的很可怜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就是写马太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在那一天的时候呢，这个地还叫做雪田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了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的。所以 这里特别引用了，其实是引用了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的话，但是他这里是讲了，所以应验了先知的耶利米的话。所以这里当然他有他的马太是认识圣经的人，他不会随便引用，所以他这样引用是有他的目的的。那这个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交通。好，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每次我们读你的话，我们在你的话中实在是见光。一方面我们是在承认我们不认识自己，但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主你启示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自己，也更多的来认识主。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真的是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你用你的右手常常扶持我们，好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好，走得正直。主，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保守我们，特别是在最后这一段时间，你回来的日子，我们知道非常非常的近了。主，让我们不被其他的事物所吸引而离开你。主，让你用你的爱常常吸引我们，我们就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进到神面前，你都要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你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